弟兄姊妹们好，我准备分享15分钟，因为你说 flexible 嘛。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，所以我想了好久，究竟要讲什么。现在我在国内有一点点的服侍，在一个学校里面，跟他们分享一个礼拜的课程。所以我想来想去，还是跟你们分享我怎么跟他们开始这个课程。那牧师刚才说到我要自我介绍，我叫 Sam， 我是一个平信徒，跟在众大部分的弟兄姊妹一样。你可以说我有服侍，你也可以说我没有服侍，就是我怎么说呢，我没有被案例，但是我却是一个事工的带领人。那进去这个事工的过程呢，是一段很长的历史，所以只想起来呢就不止15分钟。不如这样说好了，我是被神骗进去的，所以没想到我有一天会在一个服侍的里面。那现在我们这个服侍呢也算是停止了，不再有聚会，那我们的团员有一些是在南湾爱修教会，有一些呢其实大部分都是，只有一位是墨西哥的美国人，哦，他现在也在南湾，在他们的英文组。他们大部分都是案例的传道人。我的团员里面有第一位就是我妈妈，我妈妈是一个传道人，恩慈牧师是牧师，秀珍老师是老师，新敏牧师是牧师，然后还有一位秀美姊妹，她是在南湾，她是主要的代祷者。还有那一位墨西哥的姊妹，好像只有她一个是没有正式的一个服侍。然后年纪呢，我是第二小。整个团队都是姊妹，只有我一个是弟兄，所以呢他们是七娘骄子。那这个站在这里的傻子什么服侍都没有做过，一开始出来就变成是一个服侍的带领人，然后带领的这些伙伴都是被案，大部分都是被案例的，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是主要的同工。所以我觉得神是一位很幽默的神，不晓得他是要高举我呢，还是要谦卑他们。现在呢，主要就是我妈妈在上海，在成立了一间培训的学校。那 我也被拉进去了，就在那里每一个学期就跟他们有一些的分享。但是其他的老师呢，都是传道人，他们要就是有很明确的教导，要就是分享他们工作的经验。那我去那里干什么呢？而且每一个第一个学期头两个礼拜就是我打针，打头针。还好刚才牧师没有找人的时候没有找到我来念诗篇三十一篇，因为我不能用国语念，我的国语是刚刚够可以跟人家分享，你要念的话好多字都不会。我的母语是广东话，太久没有讲，所以你要用广东话念我也念不出了。然后英文是16岁才来到美国，所以那是三不通。那究竟我去跟他们分享什么呢？讲故事。我跟他们分享的就是一个人怎么跟神同行。我们来看一节圣经，是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。这节圣经大家都很熟，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。我这个东西好像拿的没有你们有技巧，总是有时候有声音有时候没有。要靠近一点，好好找到你们一起念我不念，一二三，好，这些圣经是不是大家都很熟？我们坦白来说一句，我们绝对做不到。要他这里怎么说？风来了，要存着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是绝对不可能的事。至少没有一位基督徒，或者是这样说好了，10000个基督徒里面，你找不到一两个可以一开始信主的时候与神同行，因为他的道路高得不得了。而且呢，我是在传统的灵恩派。什么叫传统的灵恩派呢？就是说他们是相信圣灵充满，但是没有多少圣灵充满的经历，而所信的信仰是传统基要派的道理。一开始教人家怎么做基督徒，这些又要舍己，那些又要舍己。所以呢，我从小我的记忆只能回到4岁。我从4岁的时候就在神的面前战惊恐惧， 那个时候呢不会看圣经，四岁嘛不会看圣经，所以只是听。那我这个人是有过动症的，所以呢他们就叫这种人在广东话是屁股尖坐不定。那我妈妈带我去聚会，每个礼拜天在主日学坐不定，所以呢就不被欢迎在主日学，所以妈妈就要带在旁边，常常用个眼睛盯着我。我在那边东张西望，他却不晓得我是这个地方，这眼睛啊屁股啊没有办法定下来，我的耳朵每一句都听进去，而且战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这个东西你要就不要信他，你如果要信他的话，他比整个人生都要伟大多少倍。如果他不是你心目中最重要的那个，他的重要性在这里，你是最重要的，你的重要性是在这里，然后才有别的。如果你没有这种的感觉的话，你要好好的再去看看你的信仰是什么。我觉得神有一句耶稣有一句话，他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说，一个是马太福音是20章，一个是马太福音好像是24章，两个比喻，一个比喻是说到关系，另外一个比喻是说到工作。两个比喻完了之后都说了同样一句最恐怖的话，对我来说，他说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我们常常以为哇，我现在选神，我选择相信他，我们选择是我们选择，神选择是神选择，他不选你怎么办？我这里说到的不是工作，不是服侍，我们每一个都是仆人，是不是？不管你是有职分的还是没有职分的，你都是仆人。我等一会就跟你们分享到，我觉得为什么神要我们当仆人。所以无论你是带小组，或者是在小组里面只是一个member 成员，是不是你都有工作，代祷也是一个工作，被招的人多，我们都是被他招的，选上的人少。关系上面有一天在那个羔羊婚宴的酒席，不晓得中文怎么讲，上面你有没有位置坐，是他来选。你说是不是很恐怖？你不被选上的话，你就在门外，不是天堂上不上得了，以后我们反正不会在天堂，因为天堂要下到地上，新耶路撒冷要下来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一个国度，我们有权有资格有可能跟耶稣同做王，但是如果不做王还是可以在神的国里面当百姓，以后不是管人是被管。这个选择是由他，甚至有一些的基督徒口中说自己是基督徒，但是未必真的得救，以为自己要上天堂，结果却在阴间。这个选择由神来选。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要去找一份工作，1000个人 应征，是不是这样说？只有一个位置，你的准备会怎么样？而这个呢，只是给你干30年，然后就退休。以后有31年还不算是开始的那个永恒里面，你的选择跟他的选择非常的有关系。所以刚才我好喜欢那节圣经，他说耶和华那个耶利米，他在鉴察人心，看人家的肺什么腑，这个字怎么念？腑是不是肺腑？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。这个报应就是神的选择，所以我听到神的道我就战兢。我从小就常常跟主耶稣说，我不配做你的门徒。我不晓得原来门徒跟信徒是两回事。在我的心目中，你不是门徒就不是信徒。因为信，你说他是主，那你就要以他为主。你口中说没有用的。如果你在主的面前没有那种的主仆之间的关系，他就不是你的主。没有救世主跟被赎的关系，他就不是救世主。那他不是救世主，圣经所有的应许就跟你无关。那个不是你要还是不要，是他要还是不要。所以我从小就跟主说，我说我不配做你的门徒，因为我不肯背十字架。4岁怎么晓得什么叫背十字架呢？因为听到嘛，又要舍这个又要舍那个，我什么都舍不了。原来完全误会了圣经的意思。其实十字架非常非常的容易背，钉的时候有点难，但是背倒是很容易背。什么叫背十字架呢？现在懂得了就发现，背十字架就是你有你的旨意，他有他的旨意，你的旨意跟他的旨意不没有冲突，你就尽管做你的事。只是他的旨意跟你的旨意有冲突的时候，你愿意把你的主权放下，这个愿意就叫背十字架。那个时候不晓得啊。我妈妈，我是钢琴老师，以前是学演奏的，后来神不要我演奏，所以就出来做钢琴老师。但是以前学琴，妈妈哇，天天那个藤条来打。为什么呢？我是一个过动的人，你叫我怎么坐在钢琴上面？然后呢，乒乓不准打，其他的游戏不能玩，天天就是你要念书跟练琴。好了，说到念书，我是一个从来不会写笔记的人，因为我这个人真是有音乐的天分，我连所有的文字都是用音乐的方法听的。我上课的时候就是听，我很喜欢历史，但是你要说公元什么什么时候，我都说不出，我只会说那个皇帝在位的时候，所以考试总是70几分。弄不出那些年份。但是我听了之后，整个那个故事就好像音乐一样，就在我里面弄来弄去。我妈妈不晓得有一些人就是不会念书，所以呢 你要我念书我念不会，你要我写笔记我从来没有，我现在电脑里面只有精简，从来没有笔记也没有大纲，写不出来，讲倒是讲不完，写倒是不会，多嘴功。所以从小呢就没有机会玩，把我所有玩的时间都用来做什么呢？做25分钟的练琴，其实是20分钟。为什么呢？要练半个小时，不晓得为什么，就是练琴的时候头5分钟要上厕所，后5分钟最后5分钟肚子就饿了，所以呢半个小时的练琴就是20分钟，怎么打都没办法。然后呢乒乓球也打不好，也没机会打。到了我中学的时候，在香港6:30爬起来跑到学校去，把我的网，那个乒乓网挂在那个乒乓桌子上面，这个乒乓桌就是这一天就是我的，因为是我的网子。但是呢跟人家打两下就被宰了，所以呢又回去排队。他们打呢一打就是15分钟，我呢一上去2分钟就请下台，就为了几次的2分钟，6:30起来去把那个网子挂在，不是挂，那个叫夹在桌子上。你知道吗，到了我30几岁我才真正的开始学打乒乓。到了我40几岁，输球输了8年多，在那个俱乐部每个周末打8个小时球，输8个小时球，开车回去差点哭着的回去跟神说不打了。后来才开始有教练教了，又怎么说，教的时候打得很好，比赛的时候还是照样输，到了最后是主耶稣自己来教我打球，打到我现在常常赢球，我等一会再跟你们说。但是以前呢挂那一个东西那个网子，一边去夹网子，一边夹里面，一边觉得我是不配做神的门徒，做耶稣的门徒。为什么不会舍己？哪晓得有一天主耶稣亲自来教我怎么打球，那个教法是一句一句的教，而且教的比我的教练厉害多了。我的教练是以前中国国家队1970几年，就是尼克森跟中国建交的时候，他是他们的队是国际冠军，他自己是单打第二双打第一。教了那么多年，主耶稣一句话比他教我10次都要厉害，一句话。以前就是这样啊，舍己，什么都是舍己，舍到整个生活一点愉快都没有。你叫一个有过动症又不会念书的小孩子舍什么己啊，还没信出来先把他弄成地狱之子。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有时候哇，真是为什么信主那么困难呢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与主同行是绝对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，他的要求比教会对信徒的要求还要严谨。但是他不是一位笨的神， 他是造我们的神，他是造 Sam 的神，所以他非常知道 Sam 这个人是怎么一回事。他要我与他同行，我做不到，他做得到。他怎么做呢？他非常聪明，先来与你同行。他知道你与他同行，他走在那条路上你上不去，所以他下来跟你来走。那我小的时候呢，是一个顽皮的，连顽皮的小孩子都不喜欢的人的小孩子。那我们在英文的就叫黑羊，白羊就是乖的小孩子，黑羊就是我们这一种。那我是黑妈妈的黑羊，连稍微有点黑的黑羊都不喜欢，所以没有朋友，一个朋友都没有。家里我的姐姐比我大5岁，在一个家庭里面，如果有一个小孩子，下面那个小孩子是五年之后的话，照心理医生来说，这个小孩子就变成是另外一个独生子，独生女或者是独生子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沟通，所以我的姐姐跟我没什么好谈。只是到了大了，我跟她的成熟度比较相似的时候，才有的来往。所以我从小孤单的不得了，那就逼着我只会向一个我认识的来谈话，那个是谁呢？主耶稣。为什么我认识他？我不晓得，我没有重生的经历。我并不是说我没有重生啊，我只是没有重生的，我没有重生经历的记忆，应该这样说。后来神还把这个也补还给我。那跟他讲什么呢？无话不讲。为什么？因为其中一个我黑妈妈的那个黑法呢，就是讲个不停。我现在学会了，是一个不讲话的多嘴功。那个是训练出来，我的肌肉不动是由的我，我里面一天到晚都是话，是我的事。但是没人跟我谈，我就跟主耶稣谈，一边又觉得不配做他的门徒，一边呢又没朋友可以说话，所以就跟他啰嗦，那什么都啰嗦。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跟他说，哎，主耶稣啊，我如果这个手指这样一弄，这里2寸，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大概7岁吧，2寸，但是我这样一放在天上，这2寸如果是量到很远很远的天的话，可能就是1000里哦。然后如果你再看远一点，那个时候呢以为宇宙是无限的，所以到了最后这个是无限哦。这跟他谈这些，因为我爸爸是创立香港第一间音乐专那个叫什么音乐专科学校，我们叫它音专。所以我爸爸在香港是少有名气，所以从小的时候呢，名气这个东西呢对我就很重要。我就跟主耶稣啰嗦，主啊，什么叫有名？那香港又有多少人认识我才算有名？那我在学校有30几个同学认识我啊，然后我爸爸的朋友也蛮多的，妈妈的朋友也蛮多，他们都知道我，一说我是邵师母的儿子，大家就知道我是邵光教授的儿子，他们也知道，那我算出名吗？那么什么叫世界出名？要有多少个国家你在里面出名才算是世界出名？2个够不够？还是要3个呢？就是这跟主耶稣啰嗦这些，什么都跟他说。好了， 那犯罪怎么办呢？小的有小罪，大的有大罪，不管了，反正就是跟他做。为什么？反正你逃不了。他什么都看到。我不明白人家为什么会犯了罪，三天不敢见神。你不敢见他，他盯着你，你不如乖乖的去跟他说好了。所以我很多时候我觉得其他的基督徒有很多对神的看法我是不明白。我还记得我八岁的时候去偷糖，为什么偷糖？家里穷得一塌糊涂，我爸爸少有名气不等于他少有钱哦。学校是人家捐款弄出来了，自己又弄了一个瞎给瞎眼的小孩子办的一个音乐班，然后就连中学小学都给他们念，请外面的老师来教他们乐器啊还是什么。其中有一个你知道是谁？那个清朝最后那个皇帝是叫什么？傅毅，是他的弟弟，是中国有名弹琵琶的，是傅毅的弟弟，他是我爸爸的好朋友，所以他也来教。那我爸爸呢，一天到晚就是付钱，请这个请那个，都不晓得这些付的都是我妈妈三份工作拿来还债，付了一大堆债，家里穷得不得了，我们有时候一毛钱都没得给我偷啊。小的时候就是这样。那你要吃糖，没钱可以偷怎么办呢？就偷糖啊。为什么会那么喜欢吃糖？因为有时候同学呢看可怜你，分你一口，哇，天下之宝啊，那么好吃，在什么地方买？那个店。哦，没钱偷，好，去偷糖。那我知道主耶稣呢是不碰罪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一天到晚都跟他讲话，讲到想偷糖呢，就跟主耶稣说，我等一会儿要去偷糖，但是呢你不要进来，因为那是不对的东西，不对的地方，你不要进来。好了，我既然是不配做他的门徒，那为什么要跟他谈这些？因为他好烦啊，这个神，他弄一个良心在我里面，这个良心呢，一天到晚就跟我说礼拜天听得到。哎呀，你牧师不是这样说吗？哎呀，烦得不得了。我一听到他来跟我说讲过的道，我就知道这个良心是帮着主耶稣的。那因为良心上进了，神就不管你了，所以我还有良心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主还在管我。所以呢，我跟主耶稣就是25年，算我从5岁开始好了，如果是4岁的话，就是26年的爱恨关系。一方面又很恨他，因为他一天到晚就叫我的良心来跟我说话。那我这个人呢是非常会说谎，为什么呢？是妈妈训练出来的。因为我妈妈最会抓那个说谎的人的错脚，所以你要说谎说到他都听不出的话，你就是高手。说谎最重要是不要每一件事情都安排好，要有一些是不晓得哈，你故事安排的越好，你的尾巴就越凸出来。现在我来教你们说谎了。诶，我讲这个来干嘛？哦，我非常会说谎， 但是我从来不对两位说谎，我从来不对自己说谎，笨蛋，我从来不向他说谎，大笨蛋，因为他什么事都知道，你不如坦坦白白的给他知道你心里面的事情，反正他都知道。所以呢，瞒不过他，良心一来的时候，我就好好的审查，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，改不改得了？改不了。所以多次的跟神说，我不敢跟你说我悔改，我不晓得悔改是当时的感觉，不要等到你下一次同样的毛病没有犯了，你才算是悔改。悔改是现在，因为你有没有明天你也不晓得。悔改是心，不是行为。行为是从这个心出来的。那不懂啊，所以就跟神说我不敢悔改，怕等一会儿现在说了明天又重犯，就更得罪你。但是你知道吗，他这里不是说吗，他说照着个人所耶和华是鉴察人心，试验人肺腑的，他真会看人心。他就是因为看到我是不是不想改，是改不出来，对他也诚实，犯了罪就好好去跟他说，主啊对不起，但是我不担保我下一次会不敢。你知道吗，他以那个为悔改，那个是我以后才知道的。好了，所以八岁的时候呢，这没有犯罪的时候呢，就拿他来当讲话的对象，要犯罪的时候就很恨他，常常叫这个良心来跟我说话。所以这个良心的声音啊，我非常非常的熟悉，那个声音跟自己是一样的，但是呢他说的话那个品质不一样，我那个时候不懂。好了，要去偷堂，走到外面就跟主耶稣说，你不要来找我，现在不要来找我，然后就进去了。好了，进去呢就开始再看这个糖那个糖那个糖，这个不喜欢吃过一次，这个没尝过，这个哎呀好喜欢，好偷这两个。正要偷的时候，那个良心来跟你说，你觉得你真是没有人在看吗？我刚好进来一个人，哎呀主耶稣谢谢谢谢，救了一命。那为什么要说主耶稣呢？我不是说那个声音是主耶稣，是因为你怎么又跑进来了，我不是跟你说站在门外面吗？你怎么跑进来？啊，谢谢谢谢。好了，谢完之后呢，是不是就不犯了？不是，那个瘾已经来到这里呢，没办法。然后就好了，你进来，我就好好跟你说，我要偷这个跟这个，我不要偷那个。为什么要跟他说？这个很不尊敬，是不是？不是，这个是我对他的尊敬，因为义人有义人的敬畏。罪人有罪人的敬畏，他进来我不理他没礼貌，八岁嘛，我懂什么，所以就只好跟他说我要偷这个，我要偷。好了，终于就偷了，出去一边咬，好好吃，那个良心又来了，好吃吗？哎呀，本来是好吃，你这样一问就不好吃了吗？那你吃来干什么？血汗换来的东西不吃不是浪费吗？就是这样跟就是我不是跟我的良心说，我的良心跟我说话，我就跟主耶稣说。所以我们是一个四角形，为什么呢？这里有一个主耶稣，这里有一个我，这里有一个良知，下面还有一个魔鬼。我跟主的关系就是一个四角形。 就是这个样子挨到三十岁。我十六岁到美国，在香港有香港可以犯的罪，在美国有美国可以犯的罪，你们都知道，而且都是合法的。几乎什么罪都摸过，我没有吸过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会影响我的脑子，它会留在你的身体里面，你就算戒了之后，那个东西还留在里面，所以我不敢试。是偶然有一次不小心醉过一次酒，我并不是想醉酒，然后其他还有别的罪，好多都犯过。我还记得，哎呀，到了那边原来有黄色电影可以看，那就走去进去看，一坐下来主耶稣也坐下来，哎呀，气死好了，不管你自己要在，我就看看看看，看到肉麻起来，好吧，跟着你出去。实在不好意思，有个主耶稣坐在旁边，你怎么晓得有个主耶稣坐在旁边？你跟他说了二十几年话，你就会知道，很奇怪的，你就会感觉到。我那个时候哪有想到有一天我会有一个服事，还要跟人家讲怎么跟神做朋友，只是太过寂寞就跟他做起朋友来。那平时没有犯罪的时候什么都跟他讲，看那个香港有那个漫画叫老夫子，不晓得你们懂不懂，老夫子看哈哈哈哈，就是你在看到高兴，哈哈，主啊，哈哈，就是你跟他一起看，你加一个主啊，就是你有一个意念，他在看你在看漫画，你可以自己一个人看，让他远远的在观看你在看漫画，你也可以一个主啊，把他拉到这里来跟他一起看。你知道吗，主耶稣非常的有幽默感。有一次我在马来西亚，那位是郑牧师，是不是他是马来西亚马六甲的那个葡萄园，不是葡萄园，爱修园的负责。那个时候是他，现在辞职到了别的地方。有一次呢，我跟我姐姐去那边分享，他开车带我们去聚会的时候呢，他就说，哎呀，我就喜欢，因为他是住在一个酒店最高的一层，那个酒店的老板是基督徒，就送了那一个最高的那一层给爱修园，不是送，借给他们，不免费的借给他们。所以呢，我们讲员也住在那里，所以他就说，我喜欢到阳台上面去晒太阳，马来西亚100度，然后那个湿气呢也有90%的湿气，好像个火炉一样的，你上去看晒太阳。我说，你上去看晒太阳有没有搞错？他说，是啊，反正圣经说神是公义的太阳。他说到这里，主耶稣就跟我说，你跟他说一句话。我说好，公义的太阳有你，我情愿躲在全能者的印下。当时的那个环境，我现在说没有说出那个环境啊，那个环境把我们四个人笑到抱着肚子来笑，然后他车的差一点开不出来。主耶稣很会开玩笑，而且主耶稣非常欣赏高级的东西，无论它是坏还是好。圣经也有一个例子，说到那个不义的管家，完了之后就赞他一句， 还要说光明之子还不够他聪明。所以有一次我在大学的时候，我绝对不会开这个玩笑，但是呢有一位同学就跟我们说了一个玩笑，笑得我们，然后耶稣就跟着我一起笑。你知道那个玩笑是什么？有一位 Rosenthal 先生， Rosenthal 是一个犹太姓，开了一家五金店，就请一个人来做广告。那个人为他想了很久，就在高速公路的旁边竖了一个很大的牌子，上面一个大十字架，耶稣挂在上面，然后他说请用 Rosenthal 的钉子。那他看了之后呢，觉得太过夸张，不行不行，就跟他说你要改，这个实在。他不是说他不好，是他夸张。那么那个人想了很久，就为他拆了这个，然后挂另外一个牌，是横的，不是直的，与小小一个十字架，耶稣在十字架的下面，他说早该用 Rosenthal 的钉子。你说这个开耶稣的玩笑开得够不够毒辣？耶稣跟着一起来笑，为什么呢？他不是赞同这个，而是这个玩笑开我的玩笑开得高明。耶稣是很欣赏高明的东西，他不一定认同，但是他欣赏。好奇怪的一位神。好，那这样就过了二十几年，到了我三十岁的时候受不了了，我跟主耶稣说，我们两个这样混下去的话没得好混。为什么呢？你不满意我也不满意，我不晓得为什么你不去麻烦那些愿意听话的小孩子就好了，你一天到晚麻烦我，使到我犯罪犯不成功，结果还是下地狱。你呢，教不好这个人，自讨没趣。但是呢，你这样混下去的话，我告诉你们一点，绝不对，不要跟神混，你绝对混，你绝对赢不了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他比你长命。所以不要跟他一起，不要跟他混，你绝对不是混，不要跟他斗，你绝对斗不赢的。所以我就跟他说，我们两个总有一个会得到满足，而那个绝对不是我。所以好吧，这条命送给你，你有办法的话你就把它拿去。没几个月之后，我就来到加州，就在南加州那个葡萄园的那个温约翰牧师的那个葡萄园，然后就开始学悔改。这个悔改一学就学了十年，都不怎么学得出来。后来到我三十，应该是三十三岁之前，因为三十三岁我就结婚了，是在我结婚之前，所以不晓得是三十一还是三十二，我到在那个 Orange County， 就飞到东部一个地方去参加一个特会。那我很喜欢美国人的特会，它不像中国人的特会那么恶劣。六点半早祷，七点就什么生命读经，然后吃完早饭之后马上就是安静，九点钟开始聚会，聚到十二点半 可能还过时，吃完饭之后马上就是下午堂，晚上了十点多十一点才完，然后第二天六点半他们没有的，第一没有下午堂，九点钟开始，你早一点来门还不开呢，所以我很喜欢美国的特会。我还记得那一天，我坐在旅馆的床上面，因为聚会的地方就在旅馆下面的会议厅，下午坐在那里就跟主啰嗦，我说主啊，我很想知道什么叫神与人同住，因为我妈妈是一个与神同住的人，而且她的同住你是可以感觉到的。我就没有尝过这个与主同住，那么我就跟她说，我是一个念过圣经很多遍，然后都在这里，但是你说一句话出来，我记不出是哪一卷、哪一章、哪一节，到现在很多时候都不知道。刚才那个弥迦书是因为昨天晚上为了怕丢脸，所以赶快去查出来。记不住就是记不住。所以我就跟主说，主啊，因为圣经说，他说，你说我们遵守你的命令就是爱你的，那爱你的你会来与他同住，我就是这样啰嗦，但是我这个做不出来，因为我不爱你。为什么不爱你？因为遵守不出你的道路就是不爱你嘛。那个定义是你自己定的，不是我定的。那说到这里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不晓得是他使到你感觉到要静默，我只是说跟他讲到，诶，不晓得为什么忽然间不想讲话，好像那个话题没了，祷告到一半就闭嘴了，那坐在那里自讨迷趣。忽然间就约翰，就是我的良知的那个声音跟我说，约翰。那我就在想，我祷告到一半，主啊，你看我就是这种人，怎么会祷告到一半话都还没说完就开始想到我纽约最好的朋友，他叫 John Gabaldon， 约翰 Gabaldon。 我正在这样想的时候呢，那个良心就跟我说14，约翰十四，哪就赶快去拿圣经，哪一节？二十三，怎么说？耶稣回答说：“爱我的人就必遵守我的命令，我的父也爱他，并且我们会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。”我看到这一节圣经之后，哭了几乎一个小时。没有办法，那个眼泪就是涌出来，哭啊哭啊哭，哭什么呢？两个原因，我还念错了，因为21节呢是说遵守我命令就是爱我的，23节是爱我的就遵守我命令，我都连这个都弄乱了。但是呢，差不多就是那一节圣经，我看了之后。知道主耶稣跟我说了一件事情，是两件事情使到我哭。第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自己来跟我说，他说 Sam， 我听了你的祷告，我要为你成全这个，为了要给你知道我听了你的祷告，我告诉你那节圣经在哪里。他的意思是这样，他并没有这样跟我说。但是你知道吗，我哭得最厉害的是第二个原因，原来我所以为是良心的那个声音是主耶稣自己的声音。因为那一天我的良知绝对不会 超自然的说话。他那一天给我看到一节，我自己要找都找不到，只知道是在四福音 的圣经，清清楚楚跟我说约翰十四二十三。原来跟我谈话谈了二十七八年的那一个声音，就是主耶稣自己的声音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常听耶稣的声音，但是如果你觉得没有的话，没有一个人是不会听他的声音的，因为我们是他的羊，每一个羊都晓得牧羊人的声音。你可能不晓得那个是他的声音，那是每一个都会。你跟他谈话的越多，你就发现他说的话越多。他以前呢不跟我说圣经之外的事情，我跟他乱扯乱说，他都是在听。但是他现在我发现了原来那个是他的声音之后，他的话就多了，跟我聊天呢、一句一句的来聊。聊的是什么？不是属灵的东西。譬如说我打乒乓，他说一句一句的跟我说。弟兄姊妹们，不要以为我很属灵，要以为大家都很属灵。为什么呢？原来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对圣灵重要的事情就是属灵。那打乒乓非常的属灵，因为对他重要。为什么对他重要？因为对你重要。神与人同行，他非常注重你所喜欢的东西。好了，为什么打球会常常输球呢？譬如说这个是球啊，拉球，对不对？球从这个桌子这样过来，来到这里你就拉。我拉球教练非常喜欢，因为我拉球的力量非常的大，大到他挡的时候他的手都震。我的拉球可以是国际类的拉球，只是在比赛的时候拿不出来。比赛的时候，哎呀，那个球来了，又笑网，气死！一天到晚就是乱，好像是乱打一样的，打不出。问教练，他们说你太急了，要等等等等。什么叫等等呢？你喂球给我的时候，我等等过。多少次，每一次都是你球来了我就打，你球来了我就打，打得好好的。那个球来了我们把什么就下网。他说不，你太急了，你要等等。哎呀老兄啊，你这个本来就不赢球的人，有一个球可以给你去杀，你说你紧张不紧张？你叫我不紧张是废话吗？怪不得所有的小孩子一天到晚都是在输球，连那些现在打得很好的都是。为什么没有一个没有经验的人可以等等再打？耶稣知道这个，教练呢没有办法调整你的心理。所以呢我就跟耶稣说，耶稣啊，我每一次拉球总是拉下网。他说你打球的前面，好，我来告诉你一下，我所谓的前面后面是什么意思。这个是球，球从这边来，你打它的后面，因为它要往那边去嘛，所以这里就是前面，这里就是后面。对我来说，我是打球的后面把它打回去，是不是？主说你打球的前面，那不是就碰不到球吗？但是我现在对这个声音非常的熟悉，这个是他几年前跟我说的，所以是四十几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跟主已经走了一段路了。好，你说打球的前面，我就打球的前面。好了，有一个好球来可以拉了，一拉又下网。好，下一个来我就往到球的前面一打，他就死了。他 他死而不是我死。哇，这个怎么那么管用啊？好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球一来我就打球的前面。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？譬如说那个球，这个是坐你这边的桌子，它碰到这个，算它是一秒钟来到这里，算它一秒钟。然后呢，你看到它这一弹，你就开始用一秒钟来预备。所以呢，一秒钟跟这一秒钟碰到一起的时候，你就把球打回去，是不是？但是你人一紧张的时候，出手快了一点，你自己心目中的幻想还是那个球是一秒到这里，但是你的手是三分之二秒已经到了，你早了三分之一秒。所以呢，其实球还没到，你就稍微碰到球一点就会下网。主耶稣说，你看着球你就打到的前面，因为我出手一快，看他这里的前面是这里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球一秒钟才到，你三分之二秒已经到了，球还没到嘛。但是你反正都会三分之一秒就到了，你不如就打他的前面，其实他的前面就是那个还没到的球的后面，啪就把他打死了。每一次都是这样，来的越慢的球，我就有时候不是打他的前面，打他前面两寸，就连人家烧球那个叫什么切球过来，我啪也把他打死。这一招用到现在还在用，每一次我发现我的时间一不对，我就往球的前面去。因为将错就错，你反正停不了，你不往前多一点。但是如果他跟你说你往前多一点的话，你不晓得怎么去掌握那个往前。所以他说，你看到球你就打球的前面，你有一个东西可以给你打。我从那个时候开始赢球。你说他是不是教练之冠？没有一个教练说得出这个。还有另外一个还原，每一个教练说你打完一板之后一定要还原，你打完还原。我们平时了打完就以为人家死了，怎么哎打完球回来这里？他要就是比你厉害，要就是比你幸运。这个还原呢做不出来，小孩子也做不出来。我现在是这个俱乐部的陪练，是义务的陪练。我看到这些小孩子做不出，我就把主耶稣教我的教给他们。主耶稣跟我说，你永远都是二，对方是一，就完了。我一听我就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。因为我们总以为自己是主动的打球，我打他回，我打他回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是他打你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球一离开了你的拍子，你对这个球就再没有权利了，你不能控制他怎么回来。你可能是给一点的炫，要他逼他过来，但是高手照样可以打这里。所以你打出去了之后，因为你这个打呢是回他的球，所以你下一个回他的球，你赶快就要准备好要回他的球，是不是？你不晓得他这个球怎么来。打球不是乱打的，只有50%是乱打，是乱来，应该这样说。为什么呢？你如果把这个球打到那边去，他不会从这边回来，他一定从那边回来，但是他回来哪里你不晓得。所以呢，他就教我这个，你是二，他是一，就算是你发球，你还是发出去了之后，你还是二。他这个 一说我一做了二，你不还原也不行，因为你要准备接下一个球，没有一个教练教过这个。我跟一个教练说了，他说是啊是啊，那你为什么从来不跟我说，花了那么多钱。他不会说，因为这个是心理，你知道教这个东西是什么，就是 mind engineering。 mind engineering 中文怎么说，就是脑子的工程。一个教球教钢琴教数学教什么，教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，就是去 engineer 一个人的脑。他不懂的时候呢，你用方法使到他想出你要他想的，那个就叫教。很少老师真是老师，你不懂怎么会不懂呢，笨蛋。哎，你有没有这个能量可以把一个不懂的教到懂，你要教他怎么想，他连怎么想都不会，你就要骗他，骗到他会这样想，他的思路一出来，自然那个效果就会出来。你使到他这个思路出来，你就是一个好老师，神是最棒的老师。他就知道跟你说你是二，他是一，就完了。没有一个教练教过这个。好了，我现在跟小孩子这样说，我根本不跟他说你要还原，我说我是一，你是二。好了，我跟他陪练的时候，每一个都在还原，因为他发现我要挡下面那个。你的挡呢，可以挡，你也可以用沙来做挡。所以不是说你是二呢就是被动，对，你是被动，但是你还回去的那个球可以是杀球。赢了不晓得多少高手就是靠这一招。所以神呢非常非常会跟我们来往，然后还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做不出的东西。而这个呢跟属灵的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但是你说跟属灵的关系有没有关系呢，的东西有没有关系，绝对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求这个东西上面发现神的智慧。我的教练70块钱一个小时，跟他学了2年，都还没跟我说你是二我是一。神一句话解决了这个教练再教10年都教不出的东西。这个神的智慧，你知道吗，跟神来往有一点很重要，醉翁之意不在酒。你问他打球的技巧是要观看他的作为。所以我到了上海一定先跟他们分享一件事情，人造出来干嘛，人生的目的是什么。好，我们是神的百姓，当然就是服侍他。不是，神不需要我们服侍，天使的服侍不晓得比我们要完美多少。他造人来干什么？温约翰牧师他就做了一首诗歌，我们在葡萄园的时候常常唱，翻译出来呢就是这样。他说，神啊，你的话，哦，不是 Lord you are the truth， 你是真理 and cannot lie， 不能说谎。你的话站立，永远站立。然后下面一句他说，你就是那个造地然后拉出天来的那一位， 造了一个人来认识你。这就是整个人生的目的，神造人出来要人欣赏他，就是那么多。我还没出来服侍之前，他就跟我说了一句，他说你还没为我做事之前，最好先知道我一点都不需要你，那你要我来做干嘛？很简单，你看保罗在那个腓立比书三章，我忘记了是哪一节，他也有说，他说他以认识基督为至宝。没有一个人忙得过保罗，所有的使徒里面影响世界最大的就是保罗。我不敢说他的冠冕最大，但是他的冠冕非常的大。他自己也说，我走的路已经走完了，现在有冠冕为我设立。所以我们知道冠冕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但是呢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他的冠冕有多大多重多荣耀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他在与神同行的时候认识神的多少。神不是要我们替他做事。好，我们来做一个比喻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，古代的时候呢，公就是家里面的公主都是家传的，是不是？你的爸爸是农夫，你也会是农夫，你的爸爸是铁匠，你就是铁匠。那也没有灯嘛，所以天呢刚刚亮的时候就出去，天黑的时候才回家。回家吃完饭大概一两个小时就睡觉，父亲可以跟你有多亲密呢？他回家，哎呀，今天乖不乖啊？有没有在家帮忙妈妈啊？什么什么的，哎呀，做了这个玩具好好玩啊，我跟你玩。这些都是很亲密的东西，但是很肤浅。你可以很亲密却很肤浅。你什么时候会认识你的爸爸？有一天你够大了，爸爸说你要跟着我一起干活，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你的爸爸，他怎么耕田，怎么打铁，怎么他是木匠，他怎么去切那块木头，怎么跟客人来往，怎么要精打细算，那个时候你才懂得你的爸爸是谁。所以我们替神做事是为了要知道这个会做事的神，样样事情都是为了要了解他。所以呢，他教你打球，你就了解这个神连乒乓球都厉害，他无所不知也无所不能，给你一滴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，你就开始赢球了。你可不可以想象他以后是我们的产业？你如果现在赢一个球就高兴的跳起来，好棒的教练，有一天他是你的产业。以弗所书第一章说到那个给我们的圣灵是这个产业里面的定金，那个给耶稣的圣灵是无所限量的，那个圣灵是我们产业的定金。所以这个神你要跟他来往真是多姿多彩。好了，他在日常生活的时候多姿多彩，你什么都告诉他，他有时候就会告诉你一些秘密。那个时候我开始进入服侍，有40天我们为这个服侍来做准备，不是代祷，是做不是禁食，是只是40天的准备。 在这四十天，就是五个多礼拜的里面，是不是五个多？五还是六个礼拜？好像还没到六个礼拜，还是对，还有两天就六个礼拜。这一段时间里面，我们整个团队那个时候有二十人，每天都聚集，一个礼拜六天。本来是要带祷，结果一句带祷的话都没有。一开始就是异象，异象多得不得了，有时候神是用这种身份出现，有时候是那种身份出现。我有一次还记得，十一个团员同时进去同一个异象，那个异象很有意思，但是其中的有一段呢，是我们在听主耶稣讲故事的时候，忽然间在他的后面有几千只马跑出来，耶稣就说赶快一人去抓一只，那我就抓着一只，他没有那个马，那个叫什么马鞍还是什么，所以呢抓住他这里的那个毛就跳上去，然后那个马就跑啊跑啊跑，那么我们是在一块云上面，他跑跑跑跑到一个地方就跑过了那个云，就飞出去了。一出去呢完全是黑暗，过了一会我才发现原来是在太空。我非常喜欢天文的东西，所以他就给我看到啊，土星啊木星啊，我不晓得哪一个是哪一个，中文我不会，反正是 Jupiter 然后 Saturn， 然后就到外面飞来飞去，就飞到看那些星云，然后就跳过了我们的星系，就看别的星系，这样兜了一个大圆圈，然后回到圣河西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的马全部都是披甲的，我也披甲带着武器，去的时候没有想到，回来的时候都是披甲的，然后就下来打了好多死伤。然后呢我们这一批的人进到这个那个帐里面就开始打，然后这一幕就没了。后来我问主耶稣说，诶，为什么你把我带去，他们没有去太空，是我去太空，在太空兜了一圈回来再打。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，他说你还没有为国度打仗之前，先看看你的产业，那些都是我们的，你兜一圈回来打仗的时候心情不一样。第一，你看到自己的富有；第二，你是维护自己的富有。你现在并不再是光是为主来打，也不光是为主的国度来打，你是为你的国度来打，那不一样了。还有一次，我在意象里面不晓得为什么看到自己都是，其实我知道为什么看到自己都是五岁的小孩子，我看意象是看到自己，不是我在这个意象里面。那跟主耶稣坐在一个小板凳上面，在一个亭子下面跟他坐在一起，然后呢有一位天使天君开着一部马车，白色的，但是有火，大概那个就是火车火马，就跑到耶稣的面前停下来，这个天使向他点了一点头就往那边去了。我这个五岁的眼睛就盯住那部火车火马，主耶稣知道我的意思，他就说你去吧，那么我就去。我还记得那部马车有一点点像罗马式的那种马车，它上去了之后没位置坐，只是这里有一条金属的一条棍子，你这样就是你进去之后把它这样关起来，你的屁股可以挨在上面。那么也不晓得怎么叫他 走，反正你想哎，可以出发了，嘣就走了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在沙发上面，好多个同工一起，整个人就这样撞了一下，因为那个真实度真实到你的身体就这样晃了一晃，好了，他就跑来跑去，跑到差不多的时候呢，我就发现这一边呢看不进的都是火车火马，那边也是，后面一大堆整整齐齐的，我在带队。有我有一头小毛驴，我骑着真得意，我有一个火车火马，我骑着真得意，还以为自己很帅哦。他们那笑眯眯的那些天军，但跑到差不多的时候，忽然间这里有一位，那个时候是2002年初，有一位天军，他的马车出来一点点，眼睛看我一看，脸色非常的严肃。在天上呢，你不需要说话的，他这样一看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，就是老兄我们有事先走。然后呢，后面的天军哇，那么多数不尽的就跑光，才发现原来我跑得非常慢，他们快得不得了。那自己呢，现在没天军可以玩了，要陪我玩了，所以就乖乖走到耶稣的面前停下来，我就回来这里坐着。那位天使呢就出来，他也跑了。那我自己坐在那里呢就发愁，因为现在玩完了就没得玩了。那么我就问主耶稣说，主耶稣他们去哪？他说你来看。他手一挥，那个云就打开，下面一个大地球，对着我的是北美洲跟南美洲，然后我就看到从亚拉斯加沿着西岸一条火线一直到巴哈加利福尼亚，就是我们加州下面还凸出来的一个半岛，是属于墨西哥的一条火线。原来那些天军那火车火马就围着北美的东部西部。过了几天之后，我们就在 CNN 听到他们说，中央情报局听到有那个恐怖分子的杂音，说到他们要从西岸攻进来，所以那阵子忽然间所有的机场什么 SFO 还有LAX 还有那个San Jose Airport 都由军队来保护。原来那个火车火马，因为那个就是911事情过了还不够半年，就听到有这个，我就知道那个火车火马是干什么。耶稣差派那些天军火车火马守住，你知道吗？到了几年前，我在香港的葡萄园不是葡萄园，爱秀园，说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，完了之后有一位姊妹过来说，我看了一部书，是 Heidi Baker 写的。 Heidi Baker 的工作是在非洲，他原来就在2002年初在非洲想回美国度假，晚上做了一个梦，那个梦看到美国的西岸有一条火线，所以我那一天所看的意象是跟这个Heidi Baker 所看的是完全一样，他是异梦，我是异象，所以他就取消了回来度假的那个计划。那个是2002年看的，看了之后听了这个新闻，几天之后我就问神，我说神，你为什么要告诉我？我又不是在美国国家里面政府里面做事，你为什么要给我看到这个？你知道看他跟我说了什么？两个英文字，三个中文字来翻译。你问嘛？ You ask. 你问我吗？主啊，你为什么要给我看到国家机密的大事？你问我吗？没什么，因为你是他的朋友，你天天把你的秘密告诉他，他有时候也把他的秘密告诉你。我用这个比喻在上海说过了之后，那边有一个负责人就起来跟大家说，我们非常跟主耶稣不够朋友。他说耶稣不是说吗，父所吩咐我的我都告诉你们，因为你们是我的朋友，我们却没有把自己的东西都告诉他，不够朋友。他说的对。大家，你们有没有把你心目中的秘密告诉他？你知道吗？告诉他是一件事情，他知道是另外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现在不需要去看，在那个诗篇129篇，一开始大卫就说，他说神啊，你已经鉴察我。说到后面还有一句，你在远处看到我，还是听到我，还是什么？他一开始就这样说，这个诗篇有二十几节，到了最后一节，他说：“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意，什么什么的。”诗篇一百三十九，对不起，一百三十九篇。那如果神已经鉴察，为什么大卫要说求你鉴察？因为大卫是耶稣的朋友，是神的朋友，他知道什么叫做朋友。我是公安的人，天天就是盯着刘牧师。好了，我什么都知道，他什么时候出生，几岁的时候跌断过骨头，去医院弄过，现在做什么，家里有多少存款，我都知道。我知道他比他知道他自己还要多，但是我认识他吗？不认识。但是如果有一天他进去喝咖啡，我也要进去啊，因为跟着他没位置坐，只好坐在他旁边。那他就说，哎，先生，一起喝茶，你贵姓啊？我姓邵。你贵姓啊？我老早就知道。他姓，他说我姓刘啊，刘先生你好你好。你知道吗？这就变成朋友，就是那么简单。你不把所有的你所有的秘密告诉他，他反正也知道，但是他不认识你。你把一半的东西告诉他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但是他只在一半的东西里面与你相交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跟他无所不谈，他有一天也会与你无所不谈。不是服侍不服侍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这位主真是有趣的不得了。我上去过，是意象里面上去过天堂。有一次他带我上去，然后呢带着我一起坐在他的宝座上，我五岁，他无限坐在那里。我往后一看，这里呢一块一块的板子浮在空中啊，一块在这里，一块在这里，一块在这里，一块在这里，这边也是。然后上面呢坐着那些神的使女，他是一种的天使。原来天使不都是男的，有一些是女的，而且有人看过女的天使，所以我知道我没有看错。坐在那里，他的裙子站起来的时候呢是白色长长出去的，所以他一坐在就是这个样子坐在上面的时候，那个裙子就好像个地毯一样，漂亮的不得了，一个一个一个一个，然后这边也是看着我就笑眯眯。 好了，有一次我看过这一个，有一次在上海，忽然间神的那个荣耀在房间里面出现，我们大被圣灵充满，我就回去看这个异象。那个时候呢，做了满满的一个课室，不是因为人多，是那个课室小，大概有八十几个人吧。这里一小排，这里一大排，这里一小排，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么我们都被圣灵充满，我在那个时候，那个圣灵充满冲到我抓住那个椅子，那个椅子都在抖。然后呢，那个异象就出来，我就看到这些使女下来在主耶稣面前跳舞，她一转的时候，那个裙子就飞起来，是说哎呀漂亮得不得了，他们擦一直在转，都很高兴。那么我在看这个异象也说出来，同时有很多人也看到，有不是圣徒就是天使在跳舞。那你怎么晓得那个是你想象出来还是不是想象出来呢？诶，等一会儿你就知道。然后呢，他们跳舞跳到差不多的时候呢，那一幕就往这边看，往这边看的时候，我就看到好多天君在神的面前玩耍。他们怎么玩呢？每人站在一块云上面，然后呢就这个样子，好像跳水一样的动，就从这边跳到云的那边，就是头先下，就好像那个海豚呜这个样子。他一跳一撞下来的时候呢，那块云就爆炸一个颜色，因为好多块云，好多天君都在跳，所以这里蹦红色，蹦粉红色，蹦黄色，蹦蓝色，蹦好多好多颜色，漂亮的不得了。然后呢，神就跟我说，他说天上的颜色是有味道的，那这个圣经没有这样说，但是呢他未必违反圣经，他没有说而已。那么我一听到这个，我就知道我这个要说出来，那我哪敢说啊，你有什么凭据啊？所以我就先闻闻看，哇，你知道闻到什么？臭汗，汗臭，因为热得不得了，是在夏天，所有的窗子都关了，因为不要外面听到，冷气两步都不管用，都是我自己的汗臭。我就跟主耶稣说，我不要说这个。后来呢，他的眼神我就知道我不说不行。圣经有一句说，耶和华的眼目会带领我们，你跟他谈话多了，你会发现他有眼神的。那么好了，我就说刚才神说，我因为我跟他们说了这些海豚天君好像海豚在跳，我就说原来天上的颜色是有味道的。我一说完，就轻轻的一个甜味就过来，我就因为我没有想到我会闻到，所以哎呀闻到了，就这样说。我一说，那个轻轻的甜味就变成重重的甜味，好像一拳打进你的鼻子一样，哇，就是通的往里面走，哎呀，那个有点难受，那个甜的不得了。然后主耶稣说这个是粉红色，所以呢我现在不太喜欢那个粉红色，那个粉红色差不多有那么深，但是是粉红，哇，腻的不得了。然后下面的人就开始闻到，又是有一些是花，有一些是油，有一些是什么，那个浓的不得了，不是闻到一点点，是好像你在那个锅子在炒的时候，把鼻子往里面往上面去的时候，那个油烟的味道那么重。那哇，大家都在高兴。然后呢， 我就打开眼睛说，我说现在有多少人闻到味道？这里一两只手，还是两三只手？这边十几只手。那我心里面就跟主耶稣说，主耶稣啊，这边怎么不怎么闻到？我就跟他说，你好不好吹一阵风，把我闻到的味道往那一边去。所以我就跟他们说，哦，我在这里先跟你们提到一件事情，当你跟主耶稣的关系到了一种的程度，然后那个圣灵的运行在的时候，你想什么你就可以说什么。我跟主耶稣说我要这个，然后我就说，主，现在我没有犯上，你要知道关系里面有一种这样的情形。我说，主，现在一阵风把这里的香气往你们这边吹，我没有说那边，我心目中说吹到那边去，所以我说往你们这边去。我说现在有多少人闻到？哇，这里十几只手，这里了两三只。你就知道我没有在玩弄他们的情绪。然后我就跟主耶稣说，把他拐一个弯，我就说现在主把那一阵风又吹回来，但是我是说往那一边去，又吹回来。现在多少人闻到啊？这里的一两只手，这里十几只手又举起来。你就知道这个不是你在控制他们的感觉。哇，那一天的荣耀大得不得了。神就是这个样子，他有时候呢就给你看到，那个用来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给你看到那是你的家啊。我跟主耶稣说我要灵被提上去，不晓得求了多少十年，一直都没有。有一次我跟主耶稣祷告，你知道吗？跟主耶稣祷告要有点技巧。我就说，主啊，主啊，我好想上去看看，主啊，你带我上去看看，主啊，主啊，你不是说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吗？主啊，这个不是很公平啊！我的灵已经与你坐在天上那么久，你已经享受我的陪伴那么久，我还没有享受到。因为我的悟性在这里，我感觉不到灵，除非你开我的悟性，是不是？我就跟主耶稣说，主耶稣，这个不太公平啊！我一说完这个，圣灵就大大的充满我，把我从床上面抛了下来。我赶快爬到我的办公室，坐在那里，以为这一次得了一定上天。哇，那个沙发都在震。震完就没事，没有上去，气死了。但是呢，你知道为什么他要充满你？那个是一个凭据。儿子啊，我听了你的祷告，我知道我迟早要上去。好了，另外有一次，我说，主啊，我要上去看看，主啊，你带我上去拜，造访一下。哎，不对，如果我已经与你一同坐在天上，主啊，我这样求不对。我说，主啊，你带我回家，我不要去探访，我要回我的家。我不是说我要死哦。我一祷告完这一句，圣灵就大大的充满我。那一天我是坐着，所以没有抛下来。有时候呢，祷告就是这样，你祷告，忽然间就有一个小聪明进来，诶，转一个方法来跟你祷告，诶，他一高兴起来，圣灵就先给你碰一碰。有很多的现在有很多的聚会呢，都是讲到父亲的爱，是不是？神是我们的父亲。我没有去参加过那些，但是神跟我说过一次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见证，也是很怕的见证。 那一天不晓得你在不在，是好像是两年前九月的时候，在南湾他们请这个藏牧事工为他们开了一个特会，不晓得你有没有来、啊、大概没有。好，那么八月的时候我们做过一次，那因为我是带队的，所以呢我自己就觉得哇，开特会我们没有开过，所以就请我们的团队两个小时前就到，我们先来准备，先来亲近主。那一天一进到南湾的那个教会，就发现整个房整个大堂都是天使，而且是密到紧紧的这样碰着站的这个样子。一进去哇，整个都是好像有电一样的。然后呢我在走的时候走到这里，忽然间就电得更多一点，然后这里就少一点，我就知道大天使站在这里。问团队他们也是走来走去，哇，那天电多得不得了。好了，一个月之后他们又要我们开一个特会，那一天我就很高兴了啊，天使那么多，一进去怎么整个屋子一个天使都没有。那大堂是这样的，譬如说你们有没有去过那个大堂，前面有那个有颜色的玻璃，这里是第二层，是不是？我这样走进去的时候，哎，怎么里面一个天使都没有？后来大家进来的时候，我一转过来，哎，所有的天使都在第二层。我就跑上去，整个第二层都是电，而且呢，有一些地方又是大电，有一些是小电。秘密的都站在上面，我们一下来的时候呢，什么感觉都没有。我就跟神说，神啊，为什么这一次所有的天使都坐在上面，好像不理我们。他说不是，今天我自己来。哇，他这个自己来，他一说完他自己来，马上我就感觉到充满万有者在这个房间里面出现。那个时候我是对着那边，所以算是这个台是在那边啊、这里是第二层。哇，那个神又高又胖，这两个墙都装不了他，他都突出去了。好大一个神，充满万有者。我看到，不是我的灵看到，里面惧怕的不得了。正在惧怕的时候，你知道他跟我说了一句什么话？唯一一次他不是用英文跟我讲，是用广东话。他说，我就是你的老豆。老豆就是非常熟非常没礼貌的方法来称呼一个爸爸，就好像你们所谓的老头儿。那个充满万有者就是你的老头，就是两个不同的感觉碰在一起。这个神是我的老豆，你知道吗？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老豆。老豆，豆是吃豆子的那个豆。他说完这个之后，他就下面就跟我说了一句话，为什么要两个东西放在一起，我不晓得，这个是最后一个故事，因为一点钟了。他说，当恩膏出现的时候，你只有30秒钟可以决定你要做还是不做。常常人家说某某人很有恩膏，所以也有人说少弟兄很有恩膏，我从来不晓得这个是什么意思。我不晓得什么叫我很有恩膏，因为我到跟五岁那个小孩子完全一样，只是有一点不一样。当他叫我进来服侍的时候，恩膏陪着我，这个我感觉到。所以我没有恩膏，但是恩膏陪着我。恩膏出现的时候，你有30秒钟可以决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过了这30秒钟，你就是在恩膏的尾巴做事，事情效果没有那么大。那我听了就说哦哦哦哦，后来就大家一直就跟神 在一起，一直到十五分钟就要聚会了，我就跑到第一排坐上那个最这边的那个位置，坐在那里就等着那些人进来。好了，心理牧师教会里面两位婆婆老婆婆就走进来，大家一起进来。他进来的时候，神就跟我说，他说右边那个有气喘。那我听了之后，好，滴滴滴滴滴滴滴滴，主啊，还有十五分钟才聚会啊，滴滴滴滴滴，他一句话都不说，那个表就一直在，你刚才不是听过三十秒吗？我现在滴滴滴滴滴，你起来还是不起来？我赶快起来跑到那边去，姊妹，你是不是有气喘？那我知道那个时候呢，你不能为他代祷，因为医治的恩膏在，你要医他，不是要为他代祷。所以我就按着他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斥责这个气喘要离开。好了，那个手就要挪开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那一秒钟，去得太快了，我好不想离开，因为一手一挪开的话，就要问他现在怎么样了。姊妹现在怎么样？哎呀呀，没做过这样的事，那跑回来坐在这里，正在擦汗的时候，主就说那。左边那个呢？哎呀，还有，那左边那个是什么事情？哦，他眼睛有问题。刚好心理牧师走过，我赶快抓住他，我说：“那个老姊妹是不是眼睛有问题？”他说：“我不晓得。”那我说：“你陪我一起去问好吗？”他说：“可以啊。”我就跟他一起去。那个时候还没聚会，所以我只是一个平信徒。聚会的时候我是带队。没聚会之前我就是阿 Sam， 所以阿 Sam 就跟着心理牧师是走到那边去。我就问他，姊妹你眼睛是不是有问题？他说是啊，我这里前面又看不到什么颜色，看不到圣经又模模糊糊。糟糕了，你这一次一气喘好好一点，一眼睛。我就跑到那个姊妹的后面，就用手这样在她的后面这样，因为我知道不能为她代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这对眼睛完全复原，打开，放开，回来问她，姊妹你现在怎么？哎呀，蓝色，哎呀又有花，她这指着那个。南湾那个叫什么彩色玻璃，他说哎呀，这里又有花，那里有红色蓝色，高兴得不得了。我说哦，感谢主感谢主，跑到那边去，一边擦汗一边跟主说不准再来。怕弟兄姊妹们，充满万有者是你的楼道，到你成长到差不多的时候，自然权柄就要给你。所以以弗所书刚才牧师所念的第四章十一节，他说到给教会的有这个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不是他们来做，是他们教我们来做。如果你知道你神仙与你同行，你就多姿多彩的活，活到他问你说你可不可以今天不要去打球，他连球都教了你了，他今天不要你打球，你就说好吧，今天陪你一下。这个就是钉十字架，只是这样而已，没有说要你摆下你的生命，是偶尔你为他的缘故放下，那个就叫背十字架。 你活你多姿多彩的生活，但是呢，你跟他跟着你一起走，没多久他就肩并肩的跟你一起走，没多久呢，他走在前面，你就跟上去了，没你无缘无故的不晓得就跑到那边去与他同行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一开始与神同行的时候，你不服侍，你也想抢一个服侍来。因为服侍的主，你看他跟你说他是你的老豆，马上就给你行两个神迹，你要不要与他同行？你要不要服侍他？不是你被不被安利，是你想不想了解那个创造万物的神。你想的话，你非要跟为他做事。最后一个见证，对不起，因为这个呢是在我还没有出来服侍，也没有被骗到服侍里面去之前，在一个小组，我不是组长，只是我们轮流的是在不同弟兄姊妹的家来开小组。那天刚好是在我家。带了一位中国人，一位中国的姊妹带了一个中国人来，是不信主的。他来到那，因为我是招待嘛，这是我家嘛，所以我招待他。他坐下来的时候，我就陪他谈几句话。他说，我跟他说啊，先生最近怎么样啊？他说，哎呀，我的肩膀痛得不得了啊。哎呀，就是怎么看医生都没用。那我说我们来祷告嘛，我就这样趴着他，我说主啊，你医治他嘛，给他看到你就是真神，就是两三句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啊。然后呢，我说弟兄先生，我过去也招待别人，我就去跟别人谈话。完了之后，那位姊妹来跟我说，他说这个人说。那个人会气功，他说为什么那个人会气功？因为他手一趴下来，我的痛就没了。他会气功，因为他不晓得基督徒是什么嘛。气功啊，他会气功，哇，我的气功真厉害。我是什么？一个小组里面的小不点儿，但是跟神来往了很久，那一天也没有想到他会马上来医治，把肩膀一搭，就是给他有一个招待的爱，为他祷一个告，气功就出来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们要不要经历这位神？要的话，就为他做事啊。目的是什么？为了要认识他的好玩，这位神真是好玩，连在逼迫的里面他也是好玩的神，因为他使到你的生命不单有价值，而且有风采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是一位非常能够跟我们做朋友的神。主啊，让我们现在开始与你做知己那种的朋友。主啊，让我们把你当着我们最好的朋友。但是主啊，我的心意不是要这个，我要有一天你要亲自的跟我说，我是你最好的朋友。主啊，我把我的秘密告诉你，你也把你的秘密告诉我。主啊，你照我的目的就是用来欣赏你。主啊，把你所有的荣耀都向我们启示，使到我们看着你一生，哇，你的心就满足。谢谢主耶稣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